今天的第一段读经是以弗所书的二章一到十节，在教会圣经的946页。教会圣经946页，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恶，原是死的。那时你们在过犯和罪恶中行事为人，随着时代的潮流，也服从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的人身上所运行的灵。我们从前也都是和他们在一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意所喜好的去行。我们与别人一样，生来都是可怒的儿女。然而神满有怜悯，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就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又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为的是要在将来的世代中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神所做成的，是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的是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就是神预先所安排的。今天的第二段经文是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在教会圣经的814页。教会圣经814页，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他们到了海的那边，进入格拉森人的地区，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巫灵被巫灵附着的人从墓地里迎面而来。那人经常住在坟墓中间，从来没有人能绑住他，甚至用锁链都不能。曾经有很多次，人用脚镣和锁链绑住他，锁链却被他挣断，脚镣也被他弄碎，始终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在坟墓里和山野间喊叫，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因为当时耶稣吩咐他：你这巫灵，从这人身上出来。耶稣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我名叫群，因为我们众多。他再三央求耶稣，不要把他们从那里那个地方赶走。附近的山坡上有一大群猪正在吃东西。巫灵求耶稣说：打发我们到猪群那里附在猪身上吧。耶稣准了他们，巫灵就出来进到猪群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掉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放猪的人都逃跑了，到城里和各乡村去报告，大家就来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跟前，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曾被名叫群的鬼附过的人，坐在那里穿上了衣服，神志清醒。他们就害怕，看见的人被鬼附过的人所遭遇的和那群猪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耶稣上船的时候，那被鬼附过的人来求他，要和他在一起。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去， 把主为你做了那么多么大的事，并他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开始在低加波利传讲耶稣为他所做的大事，众人都稀奇。
大家好，我们刚才谢谢英主，我们首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特别的感谢你刚才向我们说话，求你帮助我们现在更多的明白你的话语，并且知道如何去回应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们。你们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是当你认识了谁呢？有可能是你之前认识的老师，在国内他给你了这个出国留学的这个 idea， 然后你后来就来了英国，你的人生的一个方向转变了，开阔了你的眼界。或者有可能是一个前同事，他可能换了工作，然后又告诉你，哎，其实你可以转业，然后从那天开始你就转业了，你生命了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你发财了。或者也许是你认识了你的爱人，你的另外一半，可能你的人生发生很大的变化，你就是进入了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在马可福音里，我们会来思考人生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是什么，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单张上的第一点，就是第一点，火在撒旦的权势下是多么的残忍，是多么的惨。耶稣他和他的门徒刚过了以色列最大的淡水湖，就是加利利海，从西边到了东岸，就在这个海上经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风暴，他们也见证了耶稣他无与伦比的大能。他们到了东岸，一般国家领导他们访问他国就会有一个很隆重的接待，对不对？就一下飞机就有国旗，有国歌，有很多人来握手。那耶稣呢？耶稣神的儿子，他到了那里，他一下船发生了什么呢？由谁来迎接他呢？是哥拉森人的一个代表，是谁呢？是一个被物灵附着的人，一个活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下的一个人。有没有注意到活在撒旦的权势下是多么的惨，多么的可怜吗？二节、三节、第五节都强调活在撒旦的权势下就是活在死亡的阴影下。这个人他的很多的很基本的信息，他的身高，他的年龄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他住哪儿，他住在坟墓里，他的邻居都是糜烂的尸体，他的味儿就是死味儿，因为他就活在这个撒旦的权势下，那他成为了一个活死人，他成为了一个行尸走肉的人，他被死亡笼罩。我们还看到什么呢？他被死亡笼罩，他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他，没有人能够帮助他。这物灵他昼夜都喊叫，他也用石头来砍自己。因此当地的人他们想方设法要去约束他，帮助他，他们想防止他去自害，减少他的痛苦，但没有人能做到，没有人能做到。每一次锁链捆绑，那他都把它弄碎，都把它弄碎。再粗的烂锁，再刚强的锁链都不能帮助他，没有人能够使他脱离撒旦的权势。是不是这是作者特别想要我们留意的点？他花了不少墨水 他花了不少篇幅来强调真的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第三节，看第三节，他说从来没有人能够帮助他。第四节，诗中没有人能制服他。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认识到和意识到，你从前活在撒旦的权势下是多么的惨？有可能在想，这些关于撒旦、魔鬼和巫灵太不科学了，怎么能相信这些呢？但实际上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本来就活在撒旦的权势下面，这就解释了我们世界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了。原来神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一个世界，但我们人听从了撒旦的声音，这说谎者，然后死亡来到了这个世界。我们都活在撒旦的权势下面，本来，而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都被死亡笼罩，没有人能帮助我们。可能最近看吴亦凡的新闻，可能能清楚地知道人的心多么的败坏。即使你再受到多么好的教育，或者你可能科学的发展都无法约束人的心，我们都知道心，我们的心是有问题的。我们都活，本来都活在撒旦的权势下面。就像因主刚才给我们朗读的以弗所书都说了，二章一节说，你们因着自己的过犯和罪孽原来就是死的。有没有意识到活在撒旦的权势下是多么的惨？但第二点，耶稣他施行伟大的拯救，耶稣他施行伟大的拯救，这是我们第二点。这个被巫灵附着有超自然能力的人，他跑到耶稣那里去干嘛呢？去打他吗？去用石头砍他吗？没有。这个人，这个没有人能帮助的人，能捆绑的人，他跑到耶稣那里去拜他，去拜他。谁是最伟大的呢？是撒旦还是耶稣？这也不是撒旦的一点点的权势，就是不仅是一个巫灵，就是这个巫灵，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叫群，因为他们众多，就是最后有2000株死了，应该有2000多的巫灵，本来就是在这个人的里面，他们就跑到耶稣那里，谁的权势最大呢？撒旦的权势还是耶稣的权势？他们到耶稣那里去拜他。第七节他说什么？第七节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他知道有一天审判日那一天，巫灵撒旦都会被扔在火湖里，会永远的受苦。这天那天还没有到，但这个巫灵他就是这个人，他就挂了白旗，承认耶稣他有大能。而在他们的对话中，有没有注意到谁听谁说话？权柄都在谁的手口中呢？第七节说巫灵求耶稣，第十节说他再三央求耶稣，第十二节说巫灵求耶稣。然后耶稣他对巫灵是说什么呢？他吩咐他，第八节，十三节他是准他。所以巫灵就在十二节说，巫灵对耶稣说，打发我们到 猪群那里去，伏在猪神身上吧。耶稣准了他们，巫灵就出来。一代一代的哥拉森人，他们无法克服这个巫灵，但耶稣他一下船，一瞬间就把他赶走。上周是不是也看到了这些渔夫 身经百战，他们有很丰富的经验，但他们面对的人生风暴无法克服。但耶稣他用一句话，就是把风浪平息。耶稣他施行伟大的拯救。认识耶稣肯定是这个人人生中最大的转折。我们往下看十五节，也看到这人身上发生了多么大的一个变化。都十五节说他坐在那里，这就是那原来被鬼附过的人，他坐在那里，穿上了衣服，神着清醒。原来他是乱跑喊叫，他现在是坐在那里。他之前是跟这些死人就住在一起，可能不需要衣服了，但现在他就穿上了衣服，很大的一个变化。他现在神志清醒，很大的一个变化。你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基督徒也发生了同样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所有神的子民发生了同样一样大的一个变化。也许觉得真的吗？好像我人生中没有发生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我的见证没有这个人的见证那么的有力量。但我们有神在旧约里的子民以色列，他们原来就是在撒旦的权势下，原来在法老的权势下，住在死亡之地，但神用他的膀臂把他们拯救出来，带到应许之地，他们从死到了生，他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基督徒更是，我们原来都活在撒旦的权势下面，我们都被死亡笼罩，我们都没有盼望，没有人能帮助我们，但耶稣基督他把我们拯救出来，进入新的生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发生了这么伟大的一个变化。你有没有意识到你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就是当你认识了耶稣基督？那怎么回应呢？大家是怎么回应这位耶稣呢？第一种人是害怕他而拒绝他，害怕他而拒绝他，就是十四到十七节。可能害怕，我们先看一下十四节吧。十四节，放猪的人都逃跑了，到城里和各乡村去报告，大家就来看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跟前，看见那被鬼附过的人，就是那被名叫群的鬼附过的人，坐在那里穿上了衣服，神着清醒。他们就害怕，害怕可能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一个一辈子被一个物灵附着的人一下子就好了，一个比撒旦的能力更强大的耶稣神的儿子就在他的面前，这个害怕是可以理解的。但在马可福音里，这个害怕包括上周门徒非常的惧怕，四十一节是不好的，不是一个好的词，不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往下看十六和十七节都知道为什么。十六节说，看见的人把那被鬼附过的人所遭遇的那样的那群猪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地区，离开他们的地区。他们害怕而拒绝耶稣，这种害怕导致他们要远离耶稣。这是不是非常荒谬的，非常奇怪的一个反应？拯救人类脱离撒旦的权势的救主耶稣终于来到了，脱离我们，脱离死亡和撒旦的权势，脱离黑暗，终于来到了。但他们的反应呢，不应该就是热烈的欢迎他？不就应该是哥拉散人地区应该是搞一个国家的公共的一个假期，就是每年都庆祝耶稣那位救主到来我们中间的那一天， 不应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一天吗？就想一想，如果就上周提到的那河南水灾事件，被困在那些地铁五号线的车厢里的人，一到这些救护员来救他们，不应该就是很热烈的欢迎他们了，不会拒绝他们。但是这里说的是什么？他们要求耶稣离开他们。到底为什么要他离开呢？有可能他们看重的就是这些猪的损失，他们看重的就是这猪的损失，而不看重这个人他得救。他们可能脑海里想的就是2000盘猪蹄或者几万盘回锅肉，很大的一个损失。他们没有看重耶稣的拯救。可能在这里因为这件事情感到有点迷惑，想插就加一句，就说按照神的计划，就是人的生命是比动物的生命宝贵。但也要注意，这里不是耶稣让他们去淹死，不是，只是耶稣允许他们伏在猪的身上，然后这些物灵让他们去淹死。这里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活在撒旦的权势下多么的惨。所以哥拉森人他们为什么拒绝耶稣呢？肯定因为是他们是拜财神，他们看重的是金钱，比这人得救还重要。他们不想要耶稣打扰他们的生命，他们可能会很担心耶稣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生活上的一个变化和影响，很害怕。虽然他们知道活在耶稣的撒旦的权势下是非常惨，但已经习惯了，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环境，他们在里面有很多既得利益在里面，所以他们都觉得我们放弃他，我们拒绝他，不要耶稣的救恩。他们对耶稣的回应是不是我们21世纪的人经常对耶稣的回应？耶稣他在加利利海的西边都前一天讲了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刚才看的这种人就是撒种的第三种人，就是耶稣说他的话落在荆棘里，他们听了道，然而今世的忧虑、财富的迷惑以及种种的欲望接连而来，把道挤住就结不出果实来。这是你对耶稣的回应吗？怕他而拒绝他吗？但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面，是不是有第四种徒弟，就是那个好的徒弟，人听了道接受了并且结出果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这就是最好对耶稣的回应，也就是我们下面看的回应，18到20节，就是珍惜耶稣而传讲耶稣，珍惜耶稣而传讲耶稣，18到20节。我们先看一下18到20节。18节，耶稣他上船的时候，那被鬼附过的人来求他要和他在一起，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去，把主为你做了这么大的事并且他怎么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开始在低加波里传讲耶稣为他所做的大事，众人都稀奇。这个人他不想远离耶稣，他想亲近耶稣，他想加入门徒，他想跟耶稣基督在一起。但耶稣呢？耶稣不许，因为不是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当门徒的料，而是因为耶稣他需要门徒在这个非犹太人的外邦地区，格拉森人地区传讲耶稣的名。这个人他明白了什么呢？ 他真的是一个门徒，他明白了耶稣为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他也明白了，也认识到耶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他从前是一个死人，现在就是一个活人。他也感受了到主是怎样怜悯他的。就像上周的门徒的问题，主啊，我们要死了，你不管吗？主肯定管，他是怜悯的主，他是怜悯的主。如果也注意到仔细的看十九和二十节，也会看到他也明白了耶稣是主，耶稣是神。因为十九节说要把主的事告诉他们，二十节说他把耶稣所做的大事告诉别人，耶稣是主。我自己经常觉得传讲福音，我就很小心翼翼，我就经常不会说出来我有这个问题。而最近在看一个基督徒的传记，就是特别的挑战我。有一名帝国理工的工程系毕业生，他决定漂洋过海，翻山越岭到中国云南去传讲福音。他为什么传讲福音呢？因为肯定是自己非常的清楚他从前的样子，他现在的样子，他人生中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大家你们怎么回应耶稣呢？对非信徒朋友们，就在你的面前有个十字路口，就是耶稣基督，你会怎么回应他呢？这个马可福音就在开头一章十四十五节都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你会害怕而拒绝他，还是你会相信他呢？而对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我们人生中最大的转折不是在将来，而是在已经过去了，是当我们认识到了耶稣。有没有真正的意识到活在撒旦的权势下是多么的惨，被死亡笼罩，没有人能帮助我们？有没有真正的意识到耶稣施行的拯救是多么的伟大，他多么怜悯你，他为你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有没有意识到了？你愿不愿意珍惜耶稣？你愿不愿意传讲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提醒我们，感谢你提醒我们，你为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感谢你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就是什么时候。感谢你提醒我们认识你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感谢你提醒我们，我们本来就是死的，活在撒旦的权势下面，但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拯救我们脱离撒旦的权势，有新的生命。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传讲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名求，阿门。